美国金米利红出征，余茂春提醒不要对中共抱幻想。印度神童最新预言，中国有大事，中国人抗议罕见胜利。何卫东官宣落马，北京或有大事发生。董洁自爆养不起。法拉盛法轮功学员祝李洪志师傅新年快乐。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8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政府17日宣布，总额超过111亿美元的八项对台军售案后，北京随即宣布对20家美国军工相关企业及10名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制裁，引发华府强烈反弹。名列制裁名单的安道里尔工业公司 Anduril 创办人伯尔密拉奇则在社交平台以一座金维尼奖座照片回应，讽刺北京的制裁行动，并不忘澄清自己在中国根本无资产。北京25日公告，对这些反制清单列明的企业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9日表示，美国强烈反对中共的制裁措施。他说，我们强烈反对美国企业因支持对台军售而遭报复。这些军售目的是为了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发言人同时呼吁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对台湾施压，转而同台北展开有意义的对话。被制裁的拉奇随后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讽刺，表示他在深夜收到来自中国外交部的圣诞礼物，被正式列为危险人物并遭到制裁。他强调荣获这项殊荣。拉奇感谢家人、团队以及主耶稣基督，自己在中国并无任何资产，所谓的冻结对他来讲并无实质影响。拉奇同时贴出一张奖座相片，画面中是一尊全身镀金、身着红色上衣的维尼熊雕像，底座名牌刻有最危险人物拉奇字样，带有明显政治讽刺的意思。他自嘲称，这一项制裁还禁止所有中国公民和他接触，或者能够令我社交媒体清静不少。拉奇今年8月曾赴台交付首批台湾订购的 Altiu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提升，以及美国推动先进国防科技以因应中国挑战，安道里尔工业公司快速崛起。自2022年底以来，该公司估值成长超过2倍，达到约305亿美元，成为直谷备受瞩目的国防科技技术创新之一。据中国外交部公布，这一次被制裁的美国军工企业包括洛斯洛普、格拉曼、波音圣路易斯分公司、L3 哈里斯相关单位等，共20家。遭制裁的10名高级管理人员中，拉奇亦名列其中。自2022年底以来，安道里尔工业公司受益于军事技术投资热潮，估值成长2倍多，达到305亿美元。路透社曾报道，随着无人机改变乌克兰的作战模式，以及美国总统川普推动5角大楼采用尖端技术对抗中共，安道里尔工业公司已成为直谷最受欢迎的国防投资宠儿。拉奇曾提到自己反对美国介入战争的立场，支持将台湾建造成为难以攻下的超多次豪猪。美国总统川普23日公布，将建造30,000吨的川普级战舰，其庞大尺寸惊人武装，在军事社群中引发了热烈讨论。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认为，该舰的问世除了象征美国冷战后路线之争的明朗，海军新科技趋于成熟外，更重要的是应对中共军事扩张。 重启海权竞争。美国海军透过海上和空中的远距打击，牵制上约甚至打乱中共的作战节奏，为盟友争取时间和空间。真正的战略重点是用远距实施阻绝中共的登陆行动，确保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关键影响力。另外，川普18号签署通过一项法案，亦就是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就有针对中共高官公开中共领导人财富报告，将涵盖习近平所有常委、政治局委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继亲、姻亲、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其配偶的资产。这个法案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不是中共最高层个人，而是他们的家属，延展的层面是中共高层的白手套、律师、企业公司的代理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写信给华府精英，呼吁要认清中共的行事逻辑，不要对中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余茂春说，几十年来西方对华政策靠的是一厢情愿的希望，以为接触和参与能够令中共变温和，以为中共承诺代表诚意，但这种希望已经彻底破产。中共的话术是用来安抚你，而他的行动是用来控制你。结论其实很残酷，亦都很简单。世界不能够再将北京的话当真，声明、公告、白皮书都不是信任中共的证据，只有行动先是。
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脑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养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比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
中国贵州省部分乡村近日爆发民众抗议行动，反对地方政府强行推行火葬取代传统土葬政策。据法新社引述村民及逝者亲属消息，在持续一个月的对峙后，地方当局已经于12月初暂停相关行动并撤离现场。此举被外界视为中国罕见的一次民众抗议获得实际成果。报道指出，冲突主要发生在贵州西南部山区的木山村，当地官员试图对一名已下葬的逝者进行强制火化，引发家属及村民强烈反弹。村民指控当局多次上门施压，甚至动用无人机监控墓地，部分显示民众守护墓地。同官员对峙的网络片已遭删除。据沈先生称，11月底警方封锁了通往木山的道路，阻止物资和村民支持者进入，并对抗议民众采取强硬手段。家属一度担忧遗体会被强行挖出火化。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推动火葬政策，理由包括节省土地和降低丧葬成本。不过，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民众仍普遍重视土葬传统。分析指出，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国农村抗议运动增加的背景下，监测机制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各类抗议事件明显上升， 其中同殡葬政策相关的抗议数量亦高于往年。一位同逝者有关系的密切人士告诉法新社，在木山发生近一个月的冲突后，当局自12月初以来最终选择暂时退让。网民认为这个是胜利。法新社的报道说，在中国大规模抗议活动较为罕见，因为政府、警方和审查机构会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压制，无论是在实地还是社交媒体上。中国对10个主要为穆斯林的族群实行了火葬豁免政策，对于其他族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鼓励火葬。2016年安徽省安庆市一些老人因据称走上绝路，以确保在强制火葬政策生效前能够获得土葬。据中国意见监测组织海文斯莱顿称，今年抗议活动增加了 75%。 该组织负责记录中国的抗议活动，他分析认为经济放缓导致失业率上升，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大量征用农村土地，这个可能是抗议活动增加的原因。中国意见监测组织今年记录了19起和火葬政策相关的事件，而2024年只有11起。随着经济下行，中共管控升级，很多中国民众失去了希望，不知道明年会怎样。著名印度占星分析师阿兰德近期公开了最新预测。阿兰德说，很多人可能会认为2026年只是普通一年，但事实远非如此。从历史和星象周期来看，这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令到全球陷入充满风险却亦蕴藏突破的处境。2026年需特别关注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关于中国的预测，阿兰德指出，2026年可能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西北部地区。他提到，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已经有十多年未出现大规模紧张局势，但从星象角度来看，他认为中国在2026年可能面临较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在中国西北部地区或者东北地区有发生袭击或其他重大安全事件的可能性。阿兰德亦提醒，北韩如果发生重大变故，影响力将波及整个自由世界，全球应提高警觉的时间包括在2026年4月下半月、7月24日前后大约三周，以及11月中旬。阿兰德提到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过去五年中，由于冲突引发平民伤亡数出现了显著且突然的增长。中共军方近期再次出现重大人事异动，中共人大宣布罢免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多名代表资格，其中还包括两名上将和一名中将，这三个人是首次被官宣落马。2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罢免原江苏国资委主任谢正义、原湖南人大副主任乌兰、原新疆政协副主席金志镇、原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原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原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长王鹏、原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原武警部队政委张红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根据中共相关规定，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意味着正在接受审查和调查，这个相当于正式官宣落马。上述被罢免的8人中，谢正义、乌兰、金之镇三名文职被捉的官方通报早已发出，5名高级军头中此前只有何卫东、何宏军被通报落马，另外两名上将王仁华、张红兵和一名中将王鹏还是首次被官方证实出事，其中王仁华已经消失数月。今年10月，中共政法委官网中国长安的领导栏中， 蒙人话已从政法委委员嘅名单中被静静削除。近年嚟，中共军队高层嘅整肃异常残酷，七名军委委员只剩四人，单系上将就有数十人落马，其中何卫东、何宏军等多人传出已经非正常离世嘅消息。25号政治局会议当日，中共军部刊文再次发文，重提何卫东、苗华等人嘅案件，并强调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等等。时评人蔡慎坤25号爆料称，随住苗华、何卫东所谓反党集团牵扯嘅高级将领越嚟越多，习近平嘅军中大秘钟兆军已确认被捉，董军亦已被免去国防部长，但保留咗佢嘅上将待遇。呢啲高级军头嘅落马信息，官方都系异常低调，好似挤牙膏咁放出嚟。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掌权者出于维稳需要，唔想令到外界注意到中南海政局动荡。22号只系晋升两名上将。海外时事评论人士王剑提出咗一个极其关键问题：清调咗咁多上将，今年只系晋升两名上将。如果军权仍喺习近平手中，为乜嘢唔保人呢？答案只有一个，佢已经放唔入去人，关键岗位长期空缺，讲明咗政敌不敢填，而佢自己亦都填唔到。近日有网络嘅影片显示，保定部分街区嘅商铺、餐馆及便利店短时间内关闭，影片拍摄时间初步推测喺下午3点到5点之间。时事评论员石涛讲，保定府是北京的门户，全部店铺关了，他猜测北京出了什么大事。最近中国演员董洁在直播中讲，自己快养不起儿子，原因令人惊讶，儿子顶顶一年的课外教育花费超过了8万元人民币，其中单是马术一项年花费就差不多50万，再加上高尔夫等课程，账单数字惊人，消息一出瞬间炸开了锅，网友迅速爬出了细节，计了一笔账，这笔钱相当于很多普通家庭20年的总收入。网络舆论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觉得这个简直脱离了大众抱怨，另一方面则辩护讲，花自己钱俾细路仔提供力所能及范围内最好资源，系个人自由，无可厚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嚟讲，养不起意味住奶粉嘅价格，系房贷同教育支出边个更加紧迫，系担心细路仔病咗去唔到医院，我哋嘅焦虑系生存压力。而董洁口中养不起，系极度奢侈教育消费水准时感到吃力。这个完全是两个世界的话语体系，两者的痛苦根本无法互通，甚至难以互相理解。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贫富差距这一种天价教育花费的呢？请参与讨论。在2026年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纽约法拉盛三退真相点的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由衷感恩，并恭祝师傅新年快乐。26号的纽约温度已经到了零下，学员冒住严寒依然企在街头，向来往的人介绍法轮大法美好，并向民众讲解中共迫害信仰的真相。三退真相点位于社区法拉盛中心，人行熙熙攘攘，目前已经有4.5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法轮功学员高秋群表示，我只是想叫华人更加明白，今日中共仲喺度讲大话，仲喺度欺骗老百姓。好多时候佢哋经过呢度都会感觉我哋嘅师傅太伟大。佢话，你哋唔理系刮风落雪，仲企喺街头俾人哋讲真相，但我觉得好欣慰。在新年即将来到的时候，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真是非常荣幸，就是看见世人明白了真相三退后，真是觉得从心里面为他们高兴啊！感谢师父， 感谢我哋伟大嘅师父，喺呢一个新年即将到嚟嘅时候，我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多谢师父，感恩师父。法轮功学员杨东平讲：修炼法轮功多年，我哋深切体会到其中嘅好处，亦希望将呢一份受益分享俾更多世人。要大家认识并修炼法轮大法，从而令身体健康、身心受益。我哋设立嘅站点就系希望向社会大。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落嚟喺晚上九点仲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